大家好，我是 Candice， 欢迎收听每日科技播报。每日科技播报，随时掌握前沿科技资讯。今天是2018年4月24日，星期二。本期节目您将听到的内容有 Google Q1 财报出炉，净利润大增 73%。亚马逊下一个硬件要做家庭机器人，会移动的语音助手。大数据整体市场规模达1000亿，金融等行业应用占据70%份额。生度之，为什么 Google 创始人拉里·佩奇不是流行人物？24日 ，Alphabet 公布2018年 Q1 财报，截至3月31日，公司营收311.5亿美元，同比增长 26%， 超出市场预期的302.8亿美元，净利润为94亿美元，较去年同期54.3亿美元增幅 73%。具体来看，广告仍占大头，但隐忧浮现。本季度 Alphabet 包括 Google 及其合作伙伴网站通过 AdSense 计划产生的广告营收为266.4亿美元，占总营收比 85.5%， 但缓缓上升的流量获取成本即 TAC 也成为 Google 的隐忧。 Q1 TAC 为62.9亿美元，相较而言去年同期46.3亿美元，引流成本占广告营收的比重由去年的 22% 上升为 24%。 另外， Google 的创新业务已逐渐显露出曙光。财报数据显示，其他投资 Q1 营收为 1.5 亿美元，经营亏损 5.71 亿美元，相比此前收入略有增长，盈损缩窄。不过，这里已经是剔除 Nest 业务以后的数据。二月 ，Google 宣布将智能家居部门 Nest 重新收入 Google 硬件团队，因此财报表现上 ，Nest 营收将从其他投资类别移除，算进 Google 的其他营收类别。该业务包括 Google 硬件、Play 商店和 Google 云等部分。Q1 其他营收为43亿美元，去年同期为32亿美元。在 Google 其他收入中，云计算到底能占多少呢？上个季度 Google 宣布其云业务收入达到了10亿美元。 Google CEO 桑达尔·皮查伊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云计算在第一季度看到了增长的势头。皮查伊表示，由于云端机器学习服务的进一步普及，以及 Google 办公套件的售卖，该部门正在签署越来越多的协议，尤其是对 Google 办公套件来说，增长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并正在帮助更多客户进入 Google 云平台。而 Google 云计算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来说，优势在于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方面，也成为云平台强劲增长的重要动力。不过 Google 云在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亚马逊和微软，以及潜在的中国本土云计算公司阿里云也将很快发布财报。这三家被称为云计算 3A 的成员此前被认为都超过了 Google， 尤其是阿里云将会成为 Google 最强劲的对手。目前两家公司正在以超过100%的速度迅速抢占全球公有云市场，其增长速度是领头羊亚马逊的近3倍。昨天，彭博社引用消息人士的说法称，亚马逊正在研究新一代家用机器人，整个项目已经研发多年，最近开始加速进行。项目的名称为 Vesta， 寓意是罗马神话中炉灶和家庭的保护神。目前可知的是，机器人的原型机拥有先进的摄像头和计算机视觉识别软件，可以像自动驾驶车一样在家中导航移动。前苹果高管马克思·佩利正在亚马逊领导计算机视觉方面的研发工作。目前 Vesta 机器人由亚马逊秘密硬件实验室 Lab126 设计开发。 Lab126 成立于2004年，这个部门在亚马逊内部一直很低调，但设计了亚马逊每一代的 Kindle 电子书，还孵化出包括 Fire TV、 Dash、 Fire Phone 等智能硬件。知情人士还透露称，亚马逊希望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开始在员工家中测试这种机器人，最早明年可面向消费者开展测试。这不是亚马逊第一次研究机器人，不过此前是为了提高仓库效率而研究开发工业用机器人。2012年，亚马逊以 7.75 亿美元收购了一家名为 Kiva Systems 的机器人研发公司，随后在仓库中部署机器人来运送货物。 这几年家用机器人市场一直在增长中。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统计，2014年全球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约为 59.7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10.8%， 同时增长还在加速。2015年全球服务机器人销售额达到68亿美元，其中家庭服务机器人的销售额为22亿美元，因此这个市场未来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近日，爱分析在京举办了2018中国大数据高峰论坛，会上发布了中国大数据行业报告。报告称，2017年大数据行业整体市场规模1000亿，整个产业分为基础平台、通用技术、行业应用等多个细分市场，其中行业应用规模为700亿，是大数据行业最大细分领域。基础平台整体市场规模在100亿元左右，通用技术在200亿元左右。大数据在金融、政务、互联网成熟度最高。报告显示，大数据在各行各业的成熟度与基础设施、市场规模和应用范围关系密切。根据调研，金融、政务、互联网这三个行业的 IT 投入位列各行业前列。随着互联网加政务的普及，政务云和政务大数据的落地，政府2017年 IT 投入超过800亿元，占中国 IT 总投入的 5%-10%。 金融一直是重 IT 投入的行业，以银行为例，2017年中国银行业整体 IT 投资为800亿元，整个金融行业的 IT 投资突破1000亿元大关。报告指出，与国外不同，中国市场云计算、大数据、 AI、 物联网等技术几乎是同时间爆发，企业客户同一时间采购云计算、大数据、 AI 等产品，企业客户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新技术来实现开源节流，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多项技术融合，技术边界正逐渐模糊。云计算作为大数据的基础，大幅降低企业的 IT 硬件成本，将有超过 50% 的 IT 预算投入到大数据、 AI 等应用。 AI 促使大数据从辅助决策向替代决策进化，使大数据厂商突破工具软件天花板，发展空间扩大10倍。在智能客服领域，AI 技术的发展使得技术厂商的市场空间由原先的30-50亿提升到300-400亿。相比较于马克·扎克伯格，拉里·佩奇几乎是一个不被互联网之外的人所了解的名字。在1998年，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创立 Google 公司时，14岁的马克·扎克伯格还沉浸在写电脑程序的无忧无虑之中。时间来到2004年，这一年9月，当佩奇带领 Google 在纳斯达克敲响上市的钟声时，扎克伯格还在哈佛继续自己的新项目 Facebook。这是 Zuckerberg 在2004年2月发布的产品，随后退学，开始全力打造 Facebook。从此开始，两家公司和两位创始人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Zuckerberg 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创业英雄，甚至连大名鼎鼎的《经济学人》杂志也无数次将 Zuckerberg 作为封面人物予以报道。而拉里·佩奇则没有随着 Google 的发展赢得更多关注。Zuckerberg 成为流行人物，部分意义上也是美国社会对于反叛精神的认同。一如 PC 时代的比尔·盖茨， Zuckerberg 也选择了退学创业，这也让他拥有了和盖茨一样的反叛精神象征意义。反观拉里·佩奇，他可以说是典型的好学生，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拥有理工科学士学位，还担任过密西根大学 Anthropocene 荣誉学会的会长，后来来到斯坦福大学读博士，创立了 PageRank 算法。佩奇更像是一个学者，他从未想过创立一个公司，他甚至想要把 PageRank 卖掉。1999年，佩奇和布林找到 Excite 公司 CEO 乔治·贝尔提出100万美元的收购价，尽管后来在中间人的撮合下被砍到75万美元，但依然被 Excite 公司拒绝。而即便是创立了 Google， 佩奇依然像是一个学者一样运营着这家公司。比如他将荣誉和谢尔盖·布林平分， Google 也几乎是硅谷唯一一家有两个创始人的公司，参考苹果、 Facebook、 特斯拉。另外，由于佩奇和布林都不擅长运营公司，他们找来了埃里克·施密特，自己完全放权，这和 Zuckerberg 的 Facebook 是完全不同的做法。Zuckerberg 长期以来牢牢掌握着公司的方向，直到后来挖来桑德伯格，但他依然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拉里·佩奇为 Google 设置了一个招聘基本原则，只招高智商， 当然，这不仅是因为佩奇、布林都是高智商的人，也是因为他相信，只有汇集了高智商的聪明人，才能让公司保持活力。在这个原则下， Google 的确拥有了一大批聪明人，比如目前执掌 Google 人工智能研究的 Jeff Dean， 就是佩奇早期招来的工程师之一。而当 Google 重组成立 Alphabet 之后，佩奇果断将桑德尔·皮查伊这样的聪明人委以重任，使其成为子公司的 Google 的 CEO。综上来看，不管是与前辈乔布斯、盖茨，还是同时代的 Zuckerberg 相比，拉里·佩奇都不是典型的硅谷创业英雄。他的个人经历、个性无法让他成为媒体聚光灯下的主角，但反过来，这种低调也让他更有时间去思考 Google 未来发展的方向。如今依托 Alphabet 全新公司架构，拉里·佩奇和他的新 Google 正在开启一个全新时代。感谢收听每日科技播报，随时掌握前沿科技资讯，我是 Candice， 我们下期再见。